早晨，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又企喺呢个位置当中同大家见面啦。今日主题系看不到的工作，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今年我哋讲到啦，除咗几位客席讲员嘅个别嘅主题之外咧。其实我哋都围绕紧一条圣经嘅脉络，一条线去睇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哋都沿住创世纪嘅脉络去睇嘅。我哋去思想，就系神喺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嘅身上，点样一步一步咁样去成就佢嘅应许。如果大家仲有记忆嘅话咧，神佢应许亚伯拉罕做咩？佢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生养众多，佢嘅子孙。佢嘅后裔要好似天上繁星咁多咁样，咁然之后呢个应许就落到去以撒啦，跟住之后就去到雅各啦。之前牧师又同大家分享，即系讲到雅各点样摔跤之后就换了名字咁样。咁今日咧，其实我哋就会去翻开新嘅一页。咩翻开新嘅一页咧？就系进入到出埃及记嘅经文当中啦。咁我又。我啱啱喺华语里面讲完，我又问过呢个问题，我而家又问下呢个问题先。我想问一下嗱，弟兄姊妹有几多人系睇过出埃及记嘅？如果你睇过出埃及记嘅，举手俾我睇下，俾我知道有几多人系有睇圣经嘅。哇，感谢主，好蒙福嘅一群可以放喺手啦。我哋好多人系有睇圣经嘅，呢个系好开心嘅事嚟嘅。圣经系好正噶。咁我哋翻开出埃及记啦，咁样咁但系有趣嘅系咩咧？当你翻开出埃及记嘅时候咧，当故事嚟到出埃及记第一章嘅时候咧，我喺第一阵会见到一个好奇怪嘅事情，就系咩咧？我哋啱讲到啊，神嘅应许佢成就紧噶嘛，佢喺亚伯拉罕、喺以撒、喺雅各嘅身上成就紧嘅时候咧，神应许明明成就紧噶，但系以色列人第一阵我哋见到嘅处境系咩咧？是突然之间变得好黑暗，突然之间变得越来越黑暗。情况好像什么呢？情况就好像或许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问的。怎样问呢？就是神啊，你不是讲过吗？你说你总不撇下我，你总不丢弃我的。如果你真的信实，如果你真的同在的话，为什么我所经历的好似同你所应许嘅，好似完全相反嘅。点解我所眼见、我想经历到嘅嘢，好似相反嘅咁样？弟兄姊妹，我相信唔单止系我经历过呢啲事，其实或许我哋每个人嘅生命当中，我总会有一啲我哋冇办法控制到嘅事。有啲嘢可能咩咧？可能系工作啦，可能系家庭嘅嘢啦，可能系健康、经济、子女等等咁样。假如我们仍然是相信，仍然坚守神还在那个信实不变、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的话，当眼前的光景越来越好像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怎样继续相信呢？今天是讲这件事。对于可能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或许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新鲜的命题，因为可能我们都会经历过，甚至我们都会思考过，我们都听了很多。但是今天愿圣灵藉住佢嘅话语，再一次喺出埃及嘅角度里面去再一次带我哋去思考呢个命题，再一次嘅喺此时此刻对我哋生命说话，好唔好啊？喺讲到之前，让我哋一齐有个祷告啊！真系恩主，好感谢你，系你这首先喺十字架当中流出宝血舍身，你话俾我哋知，你系几咁爱我哋。有时候没错，我们是会有见不到的位置，我们有经历，我们觉得是很难掌握、很难掌控的位置。但是主你一一知道，愿你今日对我们说话，主你今日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圣灵你亲自去对我们说话。我是等候你，我是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阅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一章八节到二章十节，如果睇到经文嘅弟兄姊妹，帮我哋一齐读啦。好，一、二、三，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 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克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室，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受犯，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犁，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不好意思，好不好幫？唔該曬。有希伯來的兩個修生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亞。埃及王對他們說：你們為希伯來婦人修生，看他們臨盆的時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殺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修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修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修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修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修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民众们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仆槽箱，拨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上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到。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女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谢谢大家。今日嘅经文有啲长，但系个意思、个信息系好丰富，系好正嘅。关于出埃及记咧，关于出埃及记嘅背景，其实咧经文咧喺第一章一节嘅时候咧，或许我哋平时睇中文嘅和合本啦，甚至如果你打开英文咧，你都未必会见到呢个好奇妙嘅一个。嘅畫面咁樣，咁但係希伯來文嘅聖經咧，有一個好得意嘅畫面出現咗嘅。從第一章一節開始咧，其實話俾我哋聽，出埃及記呢個背景咧，佢其實唔係一個全新嘅故事嚟嘅。從邊度可以睇得出咧？嗱，希伯來文咧係好得意嘅，佢唔同中文唔同英文，佢係由右至到左 右啊，系咪？右至到左咁样嘅，我哋通常中文就系由左至右咁样嘅。咁佢希伯来文就系由右至左咁样。咁红色嗰个咧，所以就系第一章一节嘅第一个字。即系如果你见到个符号好似把遮咁样个符号咧，嗰、那个其实就系希伯来文原文嘅第一个出埃及记嘅第一个字。咁、那个字嘅意思系咩咧？其实呢个系一个连接词嚟嘅。如果即系好似而且啊、并且啊、接着啊咁样，如果英文咧就 and 咁样。咁如果你知道啊，即系连接词嘅意思，即系前面系有啲嘢，后面咁就系承接住咁嘅意思嚟嘅。咁所以呢度咧就俾我哋见到，其实换句话讲就系咩咧？出埃及记咧唔系同创世纪系一个毫无关系嘅一个重新嘅开始嚟嘅。咁甚至成书嘅时候咧，你想象下，可能都系同一卷书嘅，但系后人我哋为咗可以分开主题，容易啲去理解去读咧，我哋先会咁样去分咁样。咁但系呢度就好明显见到咧，呢度系承接住一个上一卷书尚未完成紧嘅故事。呢个咩故事咧？创世纪我去到最后嘅画面啊！大家我知道好多人有读圣经嘅，我见到啱啱举晒手啊咁样。创世纪嘅最后嘅记述咩咧？就系、是、记述雅各佢一家啦换了名字之后咧，就成家人就系去咗，因为即系饥荒嘅缘故啦，就去咗埃及地咁样。而进入埃及地之后咧，经文话咩咧？经文话其实佢一家人咧嗰阵时系有几多人啊？从以国所生嘅得70人嘅啫，得70人嘅啫，70人嘅啫。咁从人嘅角度嚟睇咧，70人系一个咩家庭咧？一个好大。大家庭，好大家族，好大家族。但喺神嘅应许当中咧，呢度唔止一个家族咁简单，呢度系承载住一个更大嘅一个故事。点解咁讲咧？好似我啱所讲，创世纪讲紧咩故事？讲紧一个应许嘅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然之后呢个应许咧嚟到以撒，嚟到雅各，所以嚟到出埃及记嘅时候咧，第一章七节你会好见到奇妙嘅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话佢出埃及嘅时候，唔系佢喺埃及嘅时候咧，入埃及嘅时候得70人嘅啫。咁但系之后咧就系咩啊？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这地。这句说话其实是提示读者，其实出到即是来到出埃及记都好，神是没有忘记他所说过的话的，他一直都成就他的应许。你想象一下就知道，一个70人的家庭，一个70人的家庭，他入埃及只有70人而已，但是经历了几代之后，经历了几多年呢？大约好像圣经所说的400年左右，即是 由雅各入去埃及去到出埃及的时候呢，大约400年左右啦，400年左右嘅时间，居然多人到一个咩地步咧？我系啱读佢经文咯，多人到连埃及王啊都话：哇，唔系啊嘛，呢班人仲多人过我哋咁样。即系你想象一个几咁奇妙嘅事，一个70人嘅家庭，过了几代之后，呢班以色列人居然系多人到系可以。令到即系呢个埃及人系觉得哇好大威胁啊！佢哋竟然分分钟多人过我哋，即系呢个系几咁奇妙嘅祝福，几咁奇妙嘅一个神迹。神嘅应许系冇离开过以色列人嘅。咁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就喺呢个时候第八节，我哋啱读到就有一个好强烈嘅转折。咩转折呢？就系有一个唔认识约瑟嘅新嘅皇帝出现啦。跟住然之后咧，呢一节之后咧，成个气氛就唔同晒啦。唔同晒系咩咧？呢一群以色列人可昔日因为约瑟嘅缘故咧，被善待啊！你哋呢班以色列人啊，好好啊，咁样你喺度住啦，咁样。咁但系今日因为一个唔认识约瑟嘅新王嚟到嘅时候咧，就当呢班以色列人系一种威胁去理解。这个就系整段经文最重要嘅张力所在。一方面神嘅应许系成就紧嘅，不停成就紧嘅，但系另外一方面咧。黑暗却在这里发生着，并且不停地加深。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神的信实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画面，见到的世界越来越黑暗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理解神在其中的工作呢？第一点，在黑暗之中，神的应许没有实效。在黑暗之中，神的应许冇实效。第八节里面讲到，有不认识约瑟嘅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约瑟系边个咧？约瑟系边个咧？如果根据翻创世纪最后嗰十章嘅记载咧，当时系因为埃及地啦面临饥荒啊，所以神咧就透过呢个叫做约瑟嘅人啦，就成为一个宰相， 咁嚟祝福啦，同埋拯救呢班埃及人脱离呢个饥荒当中。所以当时候咧，雅各嘅一家咧，就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人嘅一群咧，就因为呢个约瑟嘅缘故啦，所以可以安居于喺呢个埃及当中咁样。咁但系而家呢刻发生咩事咧？就系嚟一个新嘅王，呢个新嘅王嘅兴起，但系佢唔识得约瑟嘅。咁而呢班以色列人咧，就喺呢个埃及王当中咧，就唔再系嗰个祝福嘅一群啦，而系一个逐渐成为一个令人不安嘅一个威胁，一个他者 others， 他者 others 嘅存在。咁喺第九至十节，法老讲咩咧？佢同佢百姓讲话：，喂，呢班以色列民比我哋多，不过我哋用巧计嚟对待佢哋啦，恐怕佢哋多起来嘅时候咧，日后遇到咩争战就联合仇敌嚟攻击我哋啦，咁样。呢度值得留意嘅一样嘢系咩咧？呢值得留意嘅系，其实你见到法老所担心嘅咧，一样都未发生嘅，一样都未发生嘅，即系嗰啲以色列人咧未背叛佢哋啦，未做啲咩去威胁佢哋嘅。但系你见到咧呢一刻咧，法老佢所讲嘅嘢咧，已经系一种对于未来充满紧嘅一种想象。佢话咩咧？哎，恐怕佢哋增多，恐怕佢哋就同我哋嘅敌人联合咁样。换句说话讲。呢度真正推动紧法老所做事嘅一样嘢咧，唔系一件已经发生咗嘅危机，而系一种对于未知嘅恐惧，一种对于未知嘅恐惧。弟兄姊妹，我唔知即系我哋大家能唔能够想象得到，其实人咧从本性当中咧，我哋都唔系好中意一种叫做不确定性，一种 uncertainty 嘅一样嘢嚟嘅。即系好似法老为例啦，佢见到一班。同佢自己唔同嘅一班人，哇！呢班群体越嚟越庞大嘅时候，佢感受到唔系喜悦啊，佢唔系话哇感谢你哋嘅神，哇！你嘅神真系对你哋好祝福啊，你哋真系哇遍满整地啊，又同我哋嘅居民相处得好好啊，感谢神啊咁样，佢唔系咁样谂啊。当佢见到一班非我族类嘅时候咧，佢第一样嘢谂嘅咧，佢系谂到不确定性啊。当面对我哋自己唔理解啊、唔能够预测、唔能够掌控嘅事情嘅时候咧，我通常都唔会从好嘅方面谂嘅。人系好衰嘅，我哋唔会从好方面谂。我哋会倾向咩咧？从一个最坏嘅方向、最坏嘅打算去谂，跟住未知就会慢慢成为一种恐惧。当人受到威胁嘅时候咧，就会好想用尽一切办法去做一啲控制嘅举动。所以换句话讲咧，因为未知而嚟呢种嘅。恐惧咧系一个好自然嘅心态，即系人人都会，你 uncertainty， 你未知，你就会恐惧，呢个好正常嘅心态。但系你选择点样面对呢份恐惧，却有可能成为罪恶根源嘅开始。我讲多次，面对未知而嚟嘅恐惧咧，系好自然嘅心态，因为你唔知啊嘛，你就惊。但系你选择点样面对咧，呢个分分钟就可以成为一种罪恶根源嘅开始。好似法老咁样啦，佢为咗处理呢份恐惧，佢做咩咧？佢加重咗以色列人嘅苦役，佢使佢哋嘅生活咧变得越嚟越苦咁样。我哋或者唔会将自己同法老去比较，我哋唔会同法老去比较，法老咁鬼衰，我哋点会同佢比较咧？但如果我哋诚实啲谂嘅话咧，其实我哋或者唔系太陌生法老所面对嗰种不安嘅，我哋或者唔系真系太陌生嘅。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哋有时候对未来咧，其实都可以充斥住好多不确定性嘅。我哋都唔中意不确定性，无论好似工作啦、家庭啦、经济啦，或者身体等等啦，甚至有时候，尤其系人同人嘅关系上边，有时人同人嘅关系上边，即系可能有时候你会面对一种处境啊，你会觉得哇，如果呢个人仍然存在嘅话，佢会对我产生嘅后果系点嘅咧？喂，如果呢个人仍然存在喺度嘅话，仍然喺呢个位置嘅话，后果会系点呢？咁样我啱讲到啊，即系人好多时候谂人咧，唔系第一时间用好嗰方面谂啊，人系好衰嘅。好多时候咧，事情未发生咧，我个心已经作出一个最坏嘅结局咁样。昔日法老为咗处理佢内心嗰份脆弱嘅恐惧，佢使到以色列人，佢使到自己成为咗以色列人嘅恶，佢使到自己成为以色列人嘅恶。今日我哋会唔会有时候为咗处理我哋自身嗰份嘅恐惧，嗰份脆弱嘅恐惧，不自觉地又会成为他人嘅恶咧？昔日法老为咗处理佢内心嗰份嘅脆弱嘅恐惧，佢成为咗以色列人嘅恶。今日我哋会唔会又有机会不自觉嘅成为他人嘅恶咧？咁样站喺法老嘅角度咧，我哋唔难理解佢嘅恐惧嘅来源嘅。 啊，因为他不确定嘛，这班非我族类的人越来越强大。但又换一个角度，站于以色列人的角度，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更深的张力的。一个什么张力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来，其实以色列啱都一直讲紧嘅，都承载住神嘅祝福，蒙受应许祝福嘅一群嚟嘅。但系此时此刻，点解佢所见到嘅处境同神所应许嘅祝福系完全相反嘅？神明明应许佢成为大国嘅，但系呢一刻佢竟然成为人哋嘅奴隶啊！成为奴隶，神明明应许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就是正正因为他们的生养众多，法老就是因为这样要打压他们，因为这个缘故打压他们，就好像明明是一种祝福，你的应许明明是一种祝福，但是在这一刻竟然成为他们痛苦的根源。为什么会这样呢？假如我们是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可能我们都会问神啊，喂，为什么你要偏偏有一个这样的法老在这里出现的？为什么你不阻止他啊？为什么如果你仍然在这里，为什么条路竟然会越来越难行的呢？你是神来的嘛，这样的人都可以做法老？会问的，我们可能都会问这些问题的。然而是什么呢？经文他没有解释到以色列人为什么受苦，他都没有解释到为什么他会容让一个这样的法老成为以色列人的恶。经文只是给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原来一个人的恐惧和脆弱真的可以成为一群人的伤害和苦难。所以苦就是苦的，事情的本身我们都不需要刻意太多美化，不用太快就说、啊、神一定是给了什么功课给你来解释这个苦难。没有的，我们不需要太快的。但然而是什么呢？即使是一个罪恶和黑暗笼罩着的世界都好，经文在第十二节呢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画面，这个讲了一句什么呢？他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哇，法老原来想阻止的嘛，想不让他们生养众多的嘛，但在这个时候神的应许竟然越发地去成就。原来黑暗的出现不等于神的应许失效。这个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原来黑暗和应许两者竟然可以同时存在的。黑暗和神的应许竟然可以同时存在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如果你注目在第十一节、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的话，你见到一个什么画面？你就是见到苦待、重担、逼迫、压迫等等。但与此同时是什么呢？经文给我们同时间见到，原来第七节、第十二节是真的存在的，神的应许仍然在运行的。原来在很多时候，在现实当中，可能我们生命都真的正正处理在活在这几节的经文中间的。一方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真的眼见到的、经历到的，尽是我们不明白的东西。今天经文没有给很多答案去解释为什么，但他这里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呢？原来环境的恶劣不代表神的计划失效。我们以为的黑暗呢，会不会是有些工作、有些看不见的工作在这里发生呢？这个就是第一点，在黑暗之中神的应许没有失效。第二点，在失控之中仍然可以选择忠心。法老他越想控制，哇，怎知道以色列人就越来越多。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他的手段就升级了。他做什么呢？他就召来了两个希伯来的修生婆，一个叫做斯弗拉，一个就叫做普柯。那就命令他们，就说，喂，希伯来妇人生产的时候，你如果见到是男孩的话，你就杀了他。咁换句说话讲，呢、这个法老系做紧咩呢？佢已经由原本嘅即系奴役啊、苦待啊、压迫啊，已经进一步成为一个直接对生命当中嘅杀害。然而喺呢度咧，第十七节咧又出现咗一个好有趣嘅经文。呢度讲咩咧？呢度话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男孩嘅性命。其实呢度系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嘅，咩强烈嘅对比呢？这里是做法老和修生婆的一个对比。一边法老是什么人？法老是一个整个埃及地当中最有权力的一个人。法老 另外一边是哪个呢？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很低微在社会上没什么身份地位的一个两位的一个修生婆。如果你单从权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方面根本是没有比较可言的。法老有什么？法老有军队，有制度，有可以操控人家生死的权力。但是斯弗拉和普阿呢，他们手上所拥有的呢，他们没有的。他可以做的就是每一日在产房里面去面对一个选择，一个究竟忠心于神还是忠心于法老的选择。在权力上面其实两个没有比较可言的。但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修生婆她敬畏神，这个说话意思不是代表她只是相信神的存在那么简单，而是当法老的命令和神所重视的生命发生冲突的时候，她知道她要对哪个去负责任。这样这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你看到法老他明明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人，他想控制一切，但这里却反映了其实他内心是很多恐惧。两个修身婆明明其实他没什么权力，他控制不到什么，但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在这个位置他彰显了他的自由，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我们以为掌握到多一点，控制到多一点，就是我们得到安全感，这个是人之常情来的。你得不到安全感吗？你想尽办法控制到它就可以了。样但是法老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法老告诉我们控制原来不等于安全的。相反，修生婆咩？佢冇能力去改变噶，冇能力改变整个埃及噶，佢冇得叫法老下台，佢都唔担保明天会发生咩事，甚至佢都唔知道佢当做咗呢样嘢之后会发生咩事，佢唔知噶。佢可以控制嘅只有得好微小，但系佢仍然可以选择控制一件事，就系可以喺佢选择嘅地方当中去忠心于神。呢一点其实对我哋嚟讲嘅是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一些我们未知，我们不能够掌控这些事情。但是修生婆给我们一个答案，很清楚的答案，是一个就是没错，我们未必可以操控结果的，法老都控制不到结果，是吧？但我们仍然都可以选择自己今天要忠心去哪个。敬畏神有时候甚至都不是一种很抽象的一些宗教感觉的，因为对于修生婆而言，敬畏神就是要付出代价。你看到其实埃及人是真，埃及王是真的会质问他们的。埃及王质问，喂，为什么你要给希伯来的男孩存活啊？这样。敬畏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代价，他们是要面对一个代价，他们是站在一个可以决定他们生死的君王前面。今天对我们而言呢，敬畏神或许都可以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选择来的。当我们面对没办法操控、没办法掌管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神去做一件在神眼中是一个看为正确的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选择与否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选择。敬畏神不是一个抽象的事，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是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在我们仍然能够选择，我们掌控不到整个局面的了，但在能够选择的位置上，是否愿意做一件在神眼中认为正确的事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忠心。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你会看到经文呢，它是记载着这个修生婆的名字，修生婆的名字很清楚记载在这里，斯弗拉有没有好一点的？斯弗拉和普阿的名字是有记录的样但是法老的名字呢？法老的名字是没有记录的。在人眼中是什么呢？其实法老先是那个重点来的嘛，他先是左右着历史局面的人来的嘛。但在神的故事里面呢，被纪念的他是两位很微不足道的修生婆。为什么？因为微不足道的修生婆在神他的救赎历史当中成就了大事。而其实呢，那两个修生婆呢，可能其实他做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神的整个救赎故事里面产生什么作用的，他不知道的，他只是很忠心地在他的选择空间里面做一件正确的事而已。但是经文提醒我们，忠心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见不见到的结果，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的是谁。所以弟兄姊妹， 都我哋真係有时候真係会面对㗎，我哋控制唔到嘅事情㗎。但係或许我哋未必需要第一时间就问，哇，咁我应该要点样先可以加强我个控制呀、咁样。我哋可以问一个问题，就係问，係呀，喺呢个控制唔到嘅局面，神今日仍然呼召我喺呢个位置点样去做一个忠心嘅人呢，咁样。有好多时候神就是藉着一些很微小很没人留意到的中心，就慢慢成就着他自己那个很大大而奇妙的那个看不到的工作。第二点，在失控之中仍然可以选择中心。第三点，在最深的绝境当中，黑暗却被反转。到最尾一章，第一章啫，第一章嘅终结，最尾一节咯。整个故事其实已经令到最黑暗嘅局面噶啦。你见到系咩咧？哇，法老啦，佢发现苦役又唔能够阻止呢个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咁样。哇，收生婆咩？又好似唔听佢吩咐咁样，又杀害男孩咁样。咁所以佢嘅手段进一步升级。佢做一件咩事咧？其实你谂落都好可怕噶。佢话咩咧？法老对待佢嘅众民，即就吩咐嘅众民话啦，就话以色列人所生嘅男孩，你都要丢喺河里边咁样。嚟到呢一步咧，其实死亡咧已经唔再系一个收生婆嘅秘密命令啊，或者即系法老自己暗地里想做嘅嘢，而系变成一样咩咧？变成一样公开啦、全面嘅政策咁样啦。即系换言之系咩咧？即系掌权者咧，唔单止系暗地里去反对佢哋嘅生育，而系要话俾整个社会嘅风气啊，整个你埃及人你又听住啦，我哋听住啦，以色列人嘅生命咧，我哋都可以任意践踏嘅，即系。已经去到一个咁嘅地步，一个好可怕嘅地步。法老唔单止要奴役佢哋啦，甚至要切断嘅下一代啦，唔单止要压迫佢哋而家呢刻嘅生活啦，仲要系摧毁佢哋未来一切嘅可能性。即系谂下，即系你下一代都冇，你仲有咩可能性可言？所以如果你第一章咧，如果你净系停喺第22节嘅话咧，呢、这个整个画面净系得翻系咩咧？得翻一个绝望嘅局面，冇噶啦。得翻绝望嘅局面嘅，但然而好有趣嘅系咩咧？第二章嘅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经文冇俾我哋见到一个好大嘅革命啊，或者神即刻立即去马上介入啲咩好轰轰烈烈嘅神迹，冇。经文只系做咗一个好得意嘅一个反讽，一个讽刺嘅举动。法老话咩咧？一切嘅男孩要杀咗咩？诶，冇得咩咩咁样，即系冇得生存咩咁样？经文喺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只系好平静讲过一句说话。佢话有一个利未家嘅人娶咗一个利未嘅女子，这个人就怀孕生咗一个儿子。就喺法老命令话一定要杀晒所有希伯来男孩嘅时候咧，一个男孩就喺呢度出现啦。所以哇，经文呢度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反讽嚟，甚至呢个孩子我哋都知道唔系一个普通嘅孩子啦。我哋知道就系呢个孩子其实就系摩西咁样。弟兄姊妹，呢个就系出埃及记最奇妙嘅地方。佢只系俾一个孩子嘅出生，呢个孩子甚至睇落其实好微小嘅，微小到咩咧？就系嗰班受紧苦嘅以色列人咧，其实都根本都唔知道啊，边个摩西啊，边个加户嘅孩子出生喺嗰一刻，其实佢系见唔到嘅。咁但系就正正住呢个孩子嘅出生咧，就扭转咗整个民族嘅一个历史，改变整个民族嘅历史。而更加奇妙系咩咧？我哋等一下就会睇到嘅。喺整个二章嘅一至十节当中咧，其实冇直接讲一句神点样去介入，甚至都冇记载住神点样施行啲咩好明显嘅神迹。但系就喺好似看似神冇出场嘅位置当中咧，佢嘅拯救就喺整个故事当中去开始。在第一至十节里面，你看到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摩西他阿妈啦，他看到哇个仔哇生得咁趣致咁靓咁样，即系唔得，点可以咁做啊？咁样咁啊收埋佢养三个月啦，咁样咁发现大到都真系收唔到嘅时候咧，佢就整咗个蒲草箱，然之后又整啲石漆啊石油又放喺个箱度，然之后放喺旁边嘅炉笛上边，跟住呢个时候咧，法老个女咧就嚟到河边，佢冲冲下凉啫嘛，哇就见到一个箱啊，又见到个细蚊仔几趣致咁样，他知道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的，但是他都知道他父亲的命令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竟然怜悯他的这样。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得意的东西的。就在法老啊，法老的前一章讲什么，他要消灭希伯来文 来人的男孩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屈美十法老的女，他自己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保存一个希伯来男婴的性命。甚至他还做了一个最吊诡的什么呢，就是他叫这个孩子的母亲过来，喂，我给钱你啊，你帮我凑大这个仔啊，这样。即这个就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反讽来的。法老本来是要杀孩子的嘛，但是个皇室呢，他的皇室啊，他皇室竟然保存了这个孩子，甚至这个孩子日后呢是一个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去过红海的那一位，几大的讽刺。法老是要摧毁以色列人的未来，但是王宫就养大了一个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人。这个就是经文最奇妙的一个反转。神原来不单止是会阻止黑暗的得胜的，不单止阻止黑暗得胜，他甚至有能力将黑暗原本用来破坏的那些东西，一个屈美十摆回去他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我觉得这个才是今天经文给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是的，即有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噶，我哋面对黑暗咧，我哋所期盼嘅神迹，可能系真系想神啊，你立即马上将呢个黑暗拎走就好啦，神咁样。但系出埃及记第二章俾我哋见到一个好得意，原来神有时候呈现工作嘅方式，未必系我哋想象中咁噶。法老可以仍然是在位的，法老以色列人可以仍然是奴隶的，整个环境都可以好像没什么很大改变的，但就在人见不到的位置当中，整个故事就反转，整个故事反转，甚至反转到一个地步，就是用回黑暗用来破坏的那些东西。屈个屈美十，好错，没在华语讲屈美十，我都不知道怎样翻译屈美十这件事，重新摆回在他的救赎当中，好奇妙。所以来到结语，来到结语，或者今天我们未必会立刻见到红海分开，立刻就见到十灾，立刻见到为我们征战的那个神做了什么。我们可能真的还活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劳苦愁烦当中，因为这个是现实来的，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仍然都值得去记住的，就是原来当以色列人还是只是在见到在法老，即是眼睛停留在法老的时候，原来神已经在尼罗河旁边已经预备着摩西。神不是来到十灾啊，来到红海先突然间扭转心意，哎呀我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不是那个神啊。原来在他们最劳苦愁烦、最无助、最看不见出路的时候，神的工作已经在那里做紧嘢，呢个先系好奇妙嘅嘢。所以弟兄姊妹，看不见嘅工作，看不见唔等于冇，沉默唔等于停止，黑暗都唔等于神已经离开咗。或许我哋唔知道故事嘅下一章系点样写噶，但我哋仍然可以相信嘅系咩咧？相信就系原来嗰个喺尼罗河预备紧摩西嘅神，今日都喺我哋看唔见嘅工作一样在做着东西。所以当我们看不见神继续做事的时候，我们或者未必需要好像法老那样要用很多控制来回应这份恐惧，或者我们都可以好像那个接生婆那样去想一想，今日是的局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管在今日，明天都想不到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日在可以站的位置上面，怎样去敬畏神、忠心神、忠心神就足够了。愿主赐福，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